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十三章。首先我想问大家，对于刚才 Asher 讲的，什么是骄傲？因为很常我们不觉得自己骄傲，当我们很常觉得自己自以为是的时候，什么都懂的时候，就很像一个人，他很不喜欢带这个安全带，所以他搭飞机的时候，有一次他也不要带，所以空中小姐就说：“请现在飞行的时候，请带上安全带。”他就跟他的空中小姐说：“我不需要这个安全带，因为我是 Superman， 我是超人。”所以空中小姐也笑着对他说：“假如你是超人，其实你也不需要坐飞机，你自己可以飞。”所以很常我们就会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厉害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什么都不懂。就像当时在这一章，我们就看到犹大的百姓，他们因为骄傲和崇拜这些偶像，还以为自己是在追求自由啊，享受的生活，所以最终不能听神的话，而导致要受这个神严厉的惩罚。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犹大，神透过耶利米来告诉犹大将要经历的四重悲剧的属灵启示里面，让我们从当中的启示提醒自己，也看见如何不要这样的走向他们的悲剧。因为我们很常走向堕落，走向悲剧，其实不是我们故意的，而是在不知觉中，不警醒当中。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在犹大四重悲剧的启示当中得着神的带领，让我们避免陷入这样的陷阱里面。首先他们将要经历的第一个悲剧，就是从荣耀变为败坏。从第一到十一节，我们看到，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七节。第一节就讲了，耶和华对我如此说，就是对耶利米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袋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所以从第一到第七节，我们就看了神吩咐耶利米去做了一个先知性的行动，就是叫他去买一条新的腰带，然后束腰，而且吩咐说这个腰带不可以放在水中。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条腰带要一直束在他的腰上，就算有汗水啊，有肮脏的，也不要拿去洗，因为不可以放在水中。然后接下来就有第二个指示，就是说将腰带要藏在伯拉河边的磐石洞穴中。就是要带了一段日子之后，神就说 OK， 你拿把这条腰带放在这个河边的磐石洞穴中。然后在过了一段日子之后，神就给了他第三个指示，就是将藏在这个河边的腰带取出来。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腰带已经变坏无用了。所以接下来神就向耶利米解释为什么要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先知性行动。从第八到十一节，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犹大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像这腰带变为无用。 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要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从，最后结论是他们却不可听从，所以有了这个先知性行动。所以神就是在这里要借着耶利米这个行动来向他的百姓传达这个信息，神将要败坏犹大。败坏的意思就是要毁灭，要除灭犹大，因为犹大的骄傲。神跟耶利米说，要耶利米去告诉神的百姓，因为他们的骄傲使他们成为恶名。第十节，在神的眼中，其实我们都是他所爱的孩子，今天他竟然叫他的百姓为恶名，我相信他是非常心疼的。就很像我们的孩子非常不听话，我们要叫他逆子，真的是要非常的痛心之下才叫得出。所以这里他就讲，他要叫要叫这些成为恶名的人，因为他们按自己完梗的心去侍奉敬拜别神。所以神说，本来他们就应该像这条新的腰带这样，被神创造之后就要紧贴神，就很像束在腰上紧贴神，然后荣耀神，在荣耀神当中自己也得到荣耀的身份，就是神孩子的身份。但是因为百姓不肯听从，十一节最后一句不肯听从神的话，以致导致他们的生命从荣耀变成了败坏，就像这条腰带这样，肮脏了不能洗，而且放在河边被弃绝，放在那里，然后出来的时候已经变为腐坏的不能用了的。所以今天借着这一段新闻，感谢神让我们更明白他的心意。神其实救赎我们每一个，恢复我们与他成为，恢复我们成为天父孩子的身份，其实就是要我们紧紧贴住他，紧紧跟随他，以致我们能够活出荣耀神的见证。因为我们信了主也知道，其实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神都有一份美好的计划要我们每一个孩子去成就，活在他的荣耀的计划和使命里面。就像我今天可以在这里分享，其实我感谢神，就因为他的救赎。因为过去我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人，就是在自我里面没有真理里面活得吃喝嫖赌，然后完全不听不受教，过自己的生活，甚至也不管政府的约束，一再的犯法吸毒，以致一再的进出监狱。但是因着有神的真理，当神的真理在最黑暗的监狱的房间光照了我的时候，使我回转，让我从腐坏的无用的变成可以被神使用的生命。所以今天神不要让我们成已经成为有用的生命，在他的计划里面又因为悖逆神，因为骄傲不听从，而回到无用的生命里面，最终就是被毁灭。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心中还有一丁点像犹大这样的骄傲，不听神的旨意，我们自己知道哪一方面我们还不能完全的听从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快快的回转，回到神的荣耀里面，不然我们就要从荣耀变成败坏，然后就变为无用的。主耶稣来到世上也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如果盐失掉了咸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所以今天神不要他的孩子被践踏，不要他的孩子过着与外邦人一样没有美好见证的生命。神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继续过荣耀的生活。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随着他的带领能够被他使用，避免从荣耀的器皿变成败坏无用的悲剧。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就看到第二个悲剧，就是犹大从祝福变成咒诅，本来是祝福的子民，但是现在却陷在咒诅里面。这短短的十二、十三、十四三节经文告诉我们，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逢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所以这里神透过耶利米要说出这个酒坛要盛满酒的比喻，让神的百姓能够在这个比喻中能够醒悟，能够悔改。当时耶利米就听了神的话，就对他的百姓说， OK， 你们要各酒坛都要盛满了酒。但是傲慢的骄傲的百姓怎样回答呢？十二节就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就是说这种事哪里还要你讲，酒坛当然要盛满了酒了，我们都知道。所以神就接着他们这样的回答，要耶利米对他们说，宣告说，其实酒坛盛满了酒，这个盛满了酒是要让这些顽梗骄傲的百姓喝了醉了。甚至这里讲，就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就是举国上下无论尊贵低微的都要大醉，就是在神的烈怒里面喝了神的这个烈怒的酒，他们都要大醉，而且彼此相碰，彼此相碰，这里说父与子都要彼此相碰，就是说他们分不清谁是亲人谁是敌人，在大醉当中完全没有真理，就是彼此的攻击。当这样攻击，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十四节所讲的都要被灭绝。当人无知的彼此攻击的时候，我们都会被灭绝。所谓的灭绝，就是我们的与神的爱隔绝，与人的爱隔绝，我们的灵命是被隔绝的，我们的灵命就是死亡的。所以今天原本这个酒坛盛满酒，就是代表是祝福的，因为酒坛盛满了酒就是庆贺啊，欢庆啊，是一个祝福的象征。但是这里神把它变成了是他愤怒毁灭的咒诅，就是说这些本来是要祝福你们，但是因为你们不懂得不懂得来珍惜神的祝福，以致这些祝福要让你们这些酒要成为你们大罪，让你们彼此攻击的咒诅。所以这里说明了，其实骄傲能够使神的百姓，使我们包括今天的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忘记了祝福是来自神的，很常以为是我的努力，或者是别人的赐福。但是今天神要让我们知道，酒坛盛满了酒都是因为神的祝福，如果不珍惜这个祝福，神就要把这个祝福变为咒诅，不是要来让我们掉入无可回转，而是咒诅里面让我们回转，看见自己明白一切的祝福都是来自神。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一切的祝福都是来自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真的还不懂得珍惜神的祝福，最终会变成咒诅。就像有些人拿到了年终的花红，非常的高兴，就没有计划，就挥霍的乱买东西啊，乱吃大餐啊，甚至就出国啊，度假啊， 哎，但是花了一大笔之后，用信用卡最后才发现，超出了花红所给的钱，甚至欠了一屁股的卡债。所以今天神的祝福其实是要让我们在他珍惜他的祝福，并且让我们在他的丰盛的祝福里面，更好的服侍神和服侍人，而不是让他的祝福成为我们骄傲和挥霍的这个来源，没有去管我们身边的人，不顾别人，最后这个祝福就会让你陷入在咒诅里面。这个是爱我们的天父，让我们回转的机会。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祝福里面，成为一个更好服侍神和服侍人的器皿，让我们也成为神祝福的管道，而不是让我们在神的祝福里面挥霍享乐，最后陷入到从祝福进入到咒诅的悲剧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要感谢主，透过这第二重的悲剧，让我们看到，其实祝福可以长长久久，但是如果不珍惜，我们就要陷入到咒诅。然后我们来到第三个，神预言要让他的子民面对的悲剧，就是从光明陷入幽暗。15到19节，让我们看到，我们来看经文：你们当听，当侧耳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前，这些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荫，成为幽暗。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为你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南方的城尽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且掳掠尽尽。所以这里神透过耶利米跟他的子民说，用光明和黑暗这个强烈的对比来宣告说，如果神的百姓继续不听，将要遭遇到从光明陷入到幽暗的悲剧里面。因为15节就直接讲，你们当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听，你们就是还在骄傲里面。所以神就借着耶利米对他的百姓说，这个比喻就是说，人在山上，慢慢走，慢慢走，进入到要黑暗笼罩之前，要快点抓住最后还有光的时候，走在对的路上。如果等到视为光明都变为死荫，成为幽暗的时候，我们就会迷路，我们找不到真正的正道在哪里。所以，到时真的一片黑暗笼罩的时候，我们只能在迷失当中被仇敌掳去。而且这里讲到，连最尊贵的王和太后也不例外。就是说，他们的华冠也要掉落，就是说，他们也被仇敌掳去了。整个国家因为不听神而陷入到被掳境境，就是没有一个没有被掳的。然后整个国家就陷入到幽暗的网罗当中。所以，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耶利米说出这段话的时候，自己是在痛哭流泪的。他不仅用哭泣来表达说：“我对我的同胞非常的悲伤，因为他们悖逆不听，将要陷入到幽暗。”而且这个哭泣流泪是希望他们能够听进去，看见他流泪迫切的劝告，能够使他们回转，得到神的拯救。其实我就是一个，刚才有讲，曾经因为犯罪所以进出很多次的监狱。所以有不少次，我的母亲在来探望我的时候，在监狱，她也曾经流泪哭泣的 劝导我说，哎呀，你出来要好好做人啊，虽然现在我看到你被关了，很心疼，但是好过你在外面做坏，但是我希望这次你出来就变成好人。但是我每次都是很自我很硬的说，哎呀，你有五个孩子，四个都这样优秀，就当少了我一个啦，不用紧。而且当时因为可以买香烟的来探望我，母亲就是因为 不想买香烟让我可以戒烟，我就说你就不必再来看我了，你假如不买香烟，因为我们在里面需要抽烟，如果没有探望我们还可以抽别人的烟，今天你有探访亲人没有买香烟，你是很没有面子的，还要抽别人的烟，我就说你不要来看我了，哦，不然我回去我不懂怎样跟我的房间的人交代，很没有面子。但是我的母亲就流着泪很伤心，下一次她来她就买了香烟。所以我看见母亲的爱是什么呢，她就跟我讲，我不会当少了你一个孩子，因为你就是我的儿子，我从小养育你，我知道你不是本性不是坏孩子，只是因为交到坏朋友。而且她跟我说，其实有人劝我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要再来看他了，因为他不会改了，已经十多次了。但是他跟我说，你知道我怎样回答他们吗？他说我来探望我的孩子不是因为他有没有改变，而是因为我是他的妈妈，我要看见我的孩子在里面，而且我有一个盼望，我每次来看他希望他能够变好，我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听了，哎，当时很感动，但是老老实实每一次出来我又自我又陷入到毒品，又忘记了我母亲的劝告，我母亲的伤心。所以今天我看到神的子民就是这样，慈爱的天父就在这样一直的为他们哭泣，派先知来哭泣劝告他们，但是他们听不进，他们要过自己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骄傲自我就是让我们听不进神警告的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们觉得我选择了最后后果自己来承担。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当我们走错路，我们不仅迷失自己，我们还会影响到爱我们的至亲。我就看到因为我这样让我母亲为我伤心流泪了二十多年，现在我悔改才回想起。而且不止我母亲，我相信很多当我们迷失在作恶犯科的时候，我们爱我们的亲友都会为我们伤心，还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更不必讲，他也一直在为我们心疼，等我们浪子回头。所以今天神为什么从第耶利米书一再的又骂然后又劝，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浪子回家。所以这里神跟他们讲，如果你再不听就要陷入幽暗的悲剧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听我们就继续回转到光明，如果不听就要陷入到幽暗。但是我们知道悖逆的人没有这样容易听，所以我才会有十几次的进入监狱。所以神的子民也没有马上听，就算耶利米说我哭着来让你们悔改，没有人听，所以他们将会陷入到第四个的悲剧里面，就是二十到二十七节，他们将要从心腹神所爱的心腹沦为淫妇，就是神所爱的妻子最后却变成了淫妇。二十到二十七节就是最后的一段经文。这里首先他是让我们看到说，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行善了。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像吹过的翠菊一样。神已经很真实的告诉我们，其实当亚当陷入到 得罪神之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性在里面，所以我们靠自己是无法从罪里面得到救赎，很难从罪里面靠自己得胜罪恶。所以这里就很直接的讲，古时人就是指非洲的那些黑人，就像我们看到的印度人，他不能靠自己改变肤色，意思说原本就是这样的，豹也不能除掉他们的斑点，因为原本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习惯行恶，也是因为我们的罪性还在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回转向神，我们就会在行恶当中无法行善。而且这个习惯行恶也让我想起自己，所谓的习惯行恶就是从小事慢慢越行越大，变成恶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不要让我们陷入到犯罪里面，他要我们来回转向他。所以透过先知告诉我们，靠我们自己是无法胜过我们的软弱，无法胜过我们的罪，唯有来到神面前，他能够接着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不然我们要面对的就很像旷野的风吹散的、这个翠菊一样，就是那些稻米剩下的壳被吹散了，被废弃了，没有人要了。所以这里神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忘记我，倚靠虚假，就是倚靠假神。25节，所以神很清楚的告诉我，就是爱你们的天父，不要再去依靠这些假神。这些假神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陷入到淫乱里面，因为拜假神其实就是陷入到淫乱里面。所以这里很直接的让我们看到26节讲，所以我要借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就是你那些可憎恶之事，是在田野山上行奸淫，发私生，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这里就说，当他们敬拜别神，去倚靠虚假的偶像的时候，他们就是陷入到行淫乱里面。这里很真实的形容，就很像一个行淫乱的妇人被当场捉到，然后要揭发他的丑陋，这是多么的蒙羞的一件事情。而且神也说，不止这一次被捉，你在田野上也行奸恶、行奸淫，然后在还发出这些行奸淫的私声，就是形容到非常的露骨，做淫乱的事非常的多，整个耶路撒冷都有祸了。所以神透过耶利米警告这些骄傲的百姓，其实你们不但不听，你们已经习惯行恶了，从小恶变成大恶，而且完全的忘记这是恶事，而且你们倚靠假神，将要自食其果。你们将要像淫乱的妇人背叛了丈夫，没有丈夫的遮盖，就是神不再保护他们了。而且因着他的淫乱，使他们变得非常的污秽不洁。我们外表可以冲凉冲得很清洁，我们可以衣服烫得很好，如果我们内心是污秽不洁的，其实我们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相由心生。所以我们常常讲，当时我还在犯罪的时候，其实不是今天的这样的我，就连警察看到我也会叫我过来，就很像我跟David 一起走，警察不会叫 David， 会叫我过来，因为我面目可憎啊，我是那个恶名，真的警察会这样看人的。其实我们有时看人，我们也会看得出，哎，这个人似乎有一些的忧伤，似乎有一些的压抑。这就是说，当我们在得罪神，像这里所讲的犯淫乱的时候，我们是污秽的，不可遮蔽的，而且这个羞辱是要被揭露出来。神为什么这样的严厉的惩罚呢？因为唯有曝光的罪才能使我们走出我们的罪。所以今天耶利米就在神的启示之下，最后呢讲出了犹大的背叛，就好像妻子曾经是一个忠贞的犹大的一个妻子， 如今却变成了淫乱的女子，而且背离了神。神正在痛心地看着他们，吩咐耶利米来提醒他们回转，不然你们将要成为一个蒙羞的淫妇，而且要陷入到幽暗里面，而且要在咒诅里面成为无用的器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与神的关系其实除了父子，还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就是婚姻，就是夫和妻两个合为一体的时候，这是最美好的关系。神看我们是如此，但是我们看神是如此吗？神每天都透过他话语说，我爱你，我有够用的恩典，我光照你。但是我们有常常跟神说我爱你吗？就很像一对夫妻结婚很多年，妻子突然间跟丈夫说，哎，我好像很久没有听说你爱我了，你跟我说我爱你了。然后丈夫就回答说，其实结婚立业那天不是说了咯，不管怎样的情形我都爱你啊，我会跟你说的，如果有什么改变。所以你听得出吗？就是说我没有说，就是我爱你啦，如果我不爱你我才告诉你。但是神不是这样，神每天都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我爱你，我要你回转，我不要你陷入像犹大这样的悲剧。就像犹大当时不听这些神的百姓，他都一再的派先知来告诉他的子民，不只是耶利米书，在旧约圣经非常多的透过先知来告诉他的子民回转。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其实箴言也告诉我们，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所以今天我们不要骄傲，骄傲不但是让我们败坏，而且让我们蒙羞。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以为什么都懂。就很像爱因斯坦，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就说，真正的天才会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所以这句话反过来是什么呢？就是讲自己所有事情都知的人就是真正的傻瓜。谁是真正的傻瓜？觉得什么事情都会呢？就是骄傲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成为那个骄傲的傻瓜，我们要成为神所疼爱的孩子，谦卑的跟随他。可能有时会遇到，哎呀，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我遇到这样，哎，不顺，神为什么你派这个上位者来管教我？今天神说，你听我的话，你就要进入到蒙福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哦。我总结我今天的分享，神透过犹大的这个侍从悲剧，对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有一些的启示，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这四个悲剧他们会陷入，都是因为他们的骄傲。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杜绝根除我们的骄傲，因为骄傲就是使我们与神和人之间出现裂痕的结果，特别是在关系上让我们不能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骄傲必须在我们里面先死去，否则属神的事物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成为一个骄傲被弃绝的器皿。如果我们回转，感谢主，我们就能够恢复到神的荣耀里面，被神使用，成为众人的祝福。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